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你累了吗？哦，这个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你累了吗？啊，自从我从嘉义东石回来，就是去年11月份开始回到我们和平教会，我忽然在教会里面服事有一种很忙碌的感受，那种感受齁，好像我们每个礼拜有例行的开会，有例行的聚会，有教会的服事，有弟兄姐妹的关怀工作。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好像也许是当时刚好是年终的时候，就是岁末年终的那个年终的时候，特别有非常多不同的开始的改变哈。首先呢，我们教会为了开始今年度的新的目标，我们今年度的新的目标是陪伴嘛哈。我们为了新年度陪伴的目标，于是我们的教会开始有整个组织上的改变跟更新了。那对于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传道人哦，传道师的身份，总会在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训练，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教会在南港科技园区已经开始开拓啊，已经开始动工了，已经开始启动了，不是动工，开始启动了，在那里哦，已经有园丁小组，而且我们已经跟当地的这个职场的办公室、职场的团契有一些接触，我们希望可以在那边有一些福音的管道可以产生。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过程齁，不管是我们现在原有的事工，或者是教会新的目标、新的组织、新的方向，还有呢在南港这边的开拓，这些本来都是非常有意义，而且觉得是非常好的事。只是呢一下子同时来齁，有一种非常非常忙的感觉啊，感觉好像我需要呢花一些那个额外挤出一些力量，然后来参与在这些事工里头。有可能呢是刚从那个嘉义乡下这个地方，因为嘉义乡下是步调很缓慢，然后回到台北之后突然间变快了，觉得不太适应，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是时间凑得太紧了，于是在这段期间当中，我就觉得哇，我有点想休息的感觉。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请假回到乡下去休息我跟我太太跟我们家的小孩就回到乡下，我想说很开心齁，这个大概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休息因为就是回家嘛。没想到我一回家，我父亲就派给我很多的工作，因为想说这个小孩这么久没有回家了，好不容易回家了，一定要把握时间抓住他，叫他来帮忙家里的事情。所以回家就开始忙家里的事情齁，我的爸爸就交给我几件负责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子齁，就开始呈现出一些身体的劳累。那我的身体体力本来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有一种那个疲劳感就从身体里面发出来了。我觉得这种疲劳或是这种累齁，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很多人都感受到这种疲劳。因为看电视的广告，一看你累了吗？那个电视的广告常常会看到你要吃什么喝什么齁，只要你吃了那个喝了三个或是补了什么，那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强壮有体力。常常这个是我们在电视广告看到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里头就是非常多的疲累啊。我在网络上搜寻关于疲劳的相关资料，哇，随便一打资料一大堆啊，都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你可以解决疲劳，怎么样你可以恢复你的这个体力跟精神，大部分都是这些东西。在整理的过程里头，我发现我们的疲劳除了身体上的疲劳之外，还有几种不同的形态哦。第一种形态呢，就是在忙碌压力，然后呢在这些忙碌压力当中日复一日的经过。在这样的忙碌里头，通常我们在上班族里面可以看到，为了达到公司的绩效，或者为了呢能够让产品在同一个时间完成，或者让公司可以经营得很好，我们就花尽时间投入啊，然后我们就用尽一切心力投入在里头。那投入当然很好，可是呢在那个过程里头觉得好像没日没夜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那种感受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像很累啊很累啊。过去我在软体业上班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就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公司常常会看到一群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那个常态性的加班，然后常常是十点十一点下班。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呢，也曾经因为产品线要完成的关系，为了赶那个进度，有时候甚至到早上一两点 才从公司离开，到这样的程度啦，所以那种疲劳跟忙碌压力带来的劳累很强烈啊，很强烈。在1980年的时候日本呢有几个员工，高层的员工，他们正值壮年的时候就突然间就过世了。他们发现说，诶，好奇怪，他们没有生病啊，没有很明显的疾病，可是怎么会突然间就离开了呢？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现象，这个样的情况叫做过劳死，过劳死。我们对过劳死这个字眼很熟悉，因为台湾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身边的环境多少都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一种疲劳，就是身体上的疲劳，或是透过压力来透过这种无止境的工作而有的疲劳，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疲劳呢，不是从身体来的，好像不是一种生理的因素，也不是工作或是忙碌，严格说起来也不太像疲劳，它比较像是一个提不起劲的状况，就是你在做的事情当中，或是不管是工作或是服事，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些，我做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像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焦点，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标，或是这个不是我该做的，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有这种感觉。这种无力感虽然不会带来身体的一些负担，可是呢，那种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这种生活，有时候会觉得，感觉好像蛮厌烦的，蛮累的。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一天上帝要一个传道人去推一个很大的石头，这个很大的石头非常的大传道人看来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的命令，好啦，那我就去推啦。所以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推，推了一个礼拜，推了一个月，推了一年，原来以为这个石头这样推一推还会动至少动一点点吧，结果没想到推了这么久动都不动啦。这个传道人就跟上帝就抱怨了，说我每天这样推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很累呢，每天都推而且又不会动，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推了这就是传道人就这样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工作或是我们的生活感到疲劳跟这个很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意义在哪里，然后你又必须不停的在当中来做事情，你会觉得没有意义啊，我为什么要做，我感到很疲劳，我要花这些时间在那个当中。这是另外一种形态不知道刚刚讲的两种形态你有没有其中一种，还有第三种形态，可能这种带来的疲累感是最严重的。那种疲累感是因为你很热心的投入一件事情，或者呢你会花非常多的心力在某一个工作上面，结果到了最后，也许是老板，也许是上司，就说你做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啦做这什么东西回去重做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那么力气，然后做出来结果被人批评的一文不值那种挫折灰心的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有时候是非常严重，你会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累，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对我们今天在场领受上帝话的人来说，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不管你是在工作场域，或是在家庭当中，或是我们在教会服事里头，多少都会遇到那种身体心灵的疲乏，或许是无力，或是感觉很没有趣，很疲倦，提不起劲，是很厌烦的，有挫折的，那是很委屈的，很灰心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它？到底上帝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上帝会帮助我们吗？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讲旧约圣经里头非常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我们最常称呼他叫做烈火先知以利亚，因为他的服事常常跟火有关，特别那个火都是从上面降下来的。烈火先知以利亚他不仅呢他所参与的这个服事呢常常有烈火在他的当中，他服事心智也很像烈火在燃烧一样非常热切的服事上帝。他最主要的工作呢是向以色列国王亚哈传达上帝的警告，因为亚哈王犯罪离开了上帝。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向启示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就不降露水，也不会下雨。当以利亚祷告完之后，果然三年的时间就不再下雨了，就不再下雨了。那后来上帝又差遣以利亚去向亚哈说，你去让亚哈看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呢，以利亚就去跟亚哈王说话。哇，这亚哈王哦，看到以利亚真是觉得见到仇人一样，就是你害以色列这个地方三年都没下雨。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造成的，因为你离弃耶和华上帝。如果你不信，不然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上帝。于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要求亚哈王把所有的巴利先知、亚瑟拉先知所有通通都召集出来，他一个人跟400位巴利先知在那里对拼啊，对拼。于是他们在山上建了，在加密山山上建了两座坛，一座呢是巴利先知们建的，一座呢是以利亚他建的。这两座坛当中放了柴，放了祭物，然后以利亚说，如果呢谁祷告，巴利先知祷告或是我祷告，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火降下来，我们不去点火，火降下来把祭坛的物全部都烧完之后，如果烧完了有火了，那一个就是上帝。就这样子跟巴利的先知呛瞎说，我们要这样子做。巴利先知400位在当时就从早到傍晚拼命不停的祷告，还打自己的身体，结果这个巴利的祭坛一点变化都没有。可是呢，当以利亚开始要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火降下来了。圣经上写说，那就烧尽了一切燔祭、木材、石头、尘土，甚至连沟里面所有的水通通都烧掉了。现场的百姓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把脸伏伏在地上承认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你看，以利亚他不仅赢了巴利先知，不仅打赢了巴利先知，他祷告让三年的旱灾解除，他还让上帝的灵充满他，他跑步胜过这个亚哈的马车，亚哈王的马车。如果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出现在圣经里头，一直到这个地方，完全是一个胜利的画面了。以利亚故事如果到这个地方，而且呢，亚哈王跟以色列百姓都回转归向上帝，那真是太完美了。我们常常这个时代可能就会说，以利亚真是人生胜利组啊。但是呢，事情发展不像我们想象这么简单哦。进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耶洗别王后立刻听见这件事，立刻就下令要杀以利亚。他就说，明日约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我不知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么视若无睹的一个皇后呢？他知道以利亚是怎么样祷告然后天不下雨，以利亚怎么样祷告从天降下火，烧了一切的祭坛的物品，这些他知道啊，他的这些臣仆也都知道啊。为什么这个耶洗别在那个时候还那么勇敢的，那么有勇气的说，我要杀以利亚先知呢？我觉得这个真是很难想象啊。以利亚先知也觉得很难想象啊。你知道以利亚先知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警告亚哈王，盼望整个国家可以回转归向神，他这个盼望很强烈，所以透过上帝给他的这个恩赐行了许多的神迹，盼望的就是整个国家能够回转。可是不论他做了怎么样大的事情，这个耶洗别皇后打死都不回转了，打死都不回转了。好像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很认真拼命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到了最后怎么样都是没有果效，这让以利亚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沮丧。我们在圣经里头可以看到许多的人也是一样，非常用心的做事，非常用心的传讲上帝的话，可是怎么讲怎么讲就是讲不听。挪亚花了100年时间传道，没有人要听他，一个也没有。摩西40年在旷野里头怎么讲怎么做，看见很多神迹，这些百姓仍然是应着景象。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传道分享上帝的爱，做了许多的事情，这些宗教领袖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好像做了某一些很认真要做某一些事情，可是到了最后啊，好像没有用啊，好像没有用，怎么这么差劲，好像怎么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效啊。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个很棒的企划案，交到老板的手里，老板说怎么这么差劲，再做一次。在教会里面很用心的准备一个服事，某项服事，要不就是同工不接受，要不是呢其他人就闲言闲语说啊，你做这个不好，做那个不好。那个沮丧就是以利亚所体会的，那种体会就是我就是那么认真用心做事，竟然结果是这样，好累啊，好累啊。以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样拒绝，好，他就赶快逃跑离开了那个地方。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离开那个地方，他就对上帝说，耶和华，现在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更好，求你取我的性命。以利亚沮丧到这个程度，原来他很有能力的，可是到这个时候他甚至说，你取我的性命吧。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来到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位天使来拍他，然后给他饼，给他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亚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累，那种累啊，不只是身体，因为他走了一天嘛，他不只是身体累，一定是心灵很累啊。怎么这样一个服事过程当中，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果效？他心里很累，所以他也许就透过休息，睡觉休息啊，上帝又给他饼给他吃，可是呢啊，再怎么样他又再一次去睡觉了，他又再一次去睡觉，好像在逃避一个现实的情绪，现实的场景。我觉得这个情境也有点像，因为你看到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吃了又睡着了，好像我们的情景，有时候我们遇到非常大的压力，或是感觉很累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就干脆逃避了，我们就干脆逃避这样的情况。以利亚也是啊，就算天使站在旁边，上帝供应他，他也觉得我不如逃避好了。以利亚带着他的灰心，带着他的沮丧，来到上帝的山，就是啊，圣经看到这是何烈山，他到了一个山洞里头。晚上的时候，上帝来对他说话，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但是以色列人就背弃你的约，还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呢。”这是以利亚的抱怨啊，你可以感觉他的那个整个心情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糟，非常的沮丧。他把自己讲得很可怜，因为他不仅是一个热爱上帝的人，而且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背叛上帝了，他只有自己非常委屈啊，上帝啊，为什么我这么可怜。我觉得圣经描述的画面很有趣，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如果你把那个情绪加进去，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上帝啊，我这么认真工作，我这么认真服事，但是你给我那么烂的上司，我的同工没有人要配合，他们还嫌弃我啊！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以利亚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这种灰心或是沮丧带来心灵的疲累是更加难受，虽然外在环境一样险峻，但是耶洗别要杀以利亚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是没有改变。不过我在这段经文当中发现上帝做了一些更新的工作，还有恢复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有趣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在当中可以有一点学习，首先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呢？上帝在我们的疲劳感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如果从 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我们看到上帝让以利亚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就是他供应身体的需要。虽然以利亚是上帝的先知，可是这位先知仍然有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对吗？而且上帝没有强迫他说，你是我的仆人，工作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上帝没有这样对以利亚说，上帝让他好好的在罗藤树下好好休息， 在那个地方休息，上帝又供应啊，差派天使供应他饼跟水，让他休息睡觉。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睡了吃了，恢复最基本这个身体上的需要，才开始进行下一个阶段。任何一种疲劳哈，其实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身体好好的休息，好好睡一觉，好好吃一顿，这是最简单的，好好安静的过一天，这是最简单最平常我们知道的最基本的一环。有时候我们会搞错次序哈，像我自己哈，有时候觉得非常疲劳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更加有体力或是精神，你说喝个鸡汤啊，吃个维他命 B 群啊，或是怎么打精力汤啊，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更加有体力，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或者呢，就是啊，觉得好累哦，啊，这时候上网看看电视哈，或是上上 FB 看看脸书哈，类似这些东西。哎，其实最重要的是好好的休息，做这些事情感觉好像会补充体力啊，好像会比较轻松，但是疲劳感没有减轻。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电脑关掉，把你的手机关掉，然后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简单的吃一顿。这个是我们看到以利亚身上上帝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简单的供应他身体上的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上帝有做的事情也是很简单，就是很简单的鼓励。上帝差派天使到以利亚身边，然后这段时间你可以想象以利亚很沮丧的时候是很不想讲话的。我觉得在弟兄和男生的身上有这种特质，当弟兄或是男生很沮丧的时候，会觉得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我要自己想一想。以利亚有这种同样的感觉，他不太讲话，天使也不多嘴，也不会讲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没有。这天使就说，拍拍他说，哎，你起来吃吧，你起来吃吧。然后第二次再拍拍他，你再起来吃吧，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个是上帝给以利亚的一个简单的鼓励啊，很简单的鼓励。上帝很清楚以利亚不需要一个很长的神学道理，也不需要什么教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很简单的鼓励。我在2007年在林口长庚做电疗跟化疗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差，其实身体也很疲累，然后觉得很不舒服。本来原本想要做的计划都被打乱了，然后信心软弱，情绪不好，很沮丧。那有很多的教会的兄姐来探望，然后有很多好朋友来关心，我都觉得很感谢。但是在当中真正让我觉得得到帮助的是陪伴我的家人。这个时间最不需要的就是教导。很沮丧的时候不需要的是教导。有一次我太太对我就这样说，你不应该这么消沉，因为那时间非常的消沉，你不应该这么消沉，你要振作起来，你是信耶稣的，要振作起来。我说哦，好，振作起来。难振作啊，很难，我就是在那个情绪里头啊，你叫我振作，你不要教我做什么事情了，我需要那个时候需要的是你陪我走过这个人生很辛苦的过程，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的。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陪伴，我想我们可能有一个功课要学习，我们陪伴一个人的时候，特别那一位你要陪伴的人，不管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好，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陪伴他的时候，要像天使一样，话不要讲太多，轻轻的说，很简单的鼓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不要讲太多什么啰里吧嗦的话，太多啊，哎呀，那个心里面已经很烦了，讲得更烦了。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上帝给以利亚的鼓励就是很简单，起来吃吧，起来吃吧，该走了，就很简单。那个时候以利亚需要的是有人陪在旁边。接着当以利亚在山洞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啊，结果这些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以利亚的情绪开始出来了啊，你们还要，这些人还要寻索我的命，非常的委屈啊！他这么认真的服侍啊，所以理直气壮的说， 我这么热心来服侍上帝，但是结果是怎么样？这么的可怜啊。上帝说，来，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面前。哇，上帝用什么？上帝用烈风大作，碎山啊，崩山碎石啊，圣经这样讲，崩山碎石。然后在这大风之后呢，有地震，地震之后又有火焰。然后在这么这样子啊，非常非常啊剧烈的这个环境，剧烈的场面当中，上帝第二次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以利亚第二次的回答可能跟第一次不太一样啊，你看两个完全是一样的字词啊，但是我觉得那是不太一样的。他看到这么大的画面，这么大的场面之后，他可能比较紧张一点的说，我会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哦。可是那个杀了，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然后呢又背弃你的约，然后又毁坏了你的坛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想以利亚他的声音可能是比刚刚更小声好的讲。上帝的显现哦，在这个时候的显现，我想上帝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当上帝让这个烈风大作，而且呢上帝不在当中，然后风后有地震，上帝也不在地震里头，地震后有火，上帝也不在当中的时候，这一些震撼天地气势磅礴的画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声音在那里说话啊。一个圣经学者在这边圣经诠释有几个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教导以利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教导才出现了，这时候教导才出现啊！上帝要教导以利亚一件事情，你可以因为我的缘故做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真的是做了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你祷告说不要下雨就不下雨，你说下雨就下雨，你说要降下火来，我就让这个火降下来，这些震撼的服事我都看到了。但是你花尽心思服事的丰功伟业，我如果不在那里有什么用？你花那么多的功夫在那个地方，觉得自己大发热心，如果我不在那里，这有什么用？你应当看重聆听我的声音，胜过服事的一切。这个是以利亚第二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第二次回来当然就会比较小声了，因为上帝这样子讲，他还可以那么觉得说自己很伟大吗？不是，他看重工作的成败，这是以利亚更胜于上帝的声音。所以他那个挫折很大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克服。如果他看重他的工作，看重这个工作的成效，到底这个做的好不好，是不是大家都赞美，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如果他看重的是这个，当然他一定会很沮丧，因为效果不像他想象的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目光看在一件我们不确定的事上，或是看在这个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我们很容易就会跌倒，很容易就会沮丧。我们应该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上帝身上，我们的眼睛跟眼目要定睛在神身上，聆听上帝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不仅供应我们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最基本的需要，他还陪伴还鼓励，然后还教导我们回到应该要到正确的态度上。上帝的恩典不仅如此，我们刚刚看到这三项啊，上帝还超乎所求所想啊。耶和华上帝在向他显现之后，再次差派他出去，这次呢很快的差派他说，你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再高以利沙接续这个以利亚做先知。上帝最后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以利亚在他的服事历程里头一直认为自己大发热心，可是就是我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再也没有别的帮助了，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上帝预备了许多忠心敬拜仍然忠心至死的这些人，是7000人啊，不是几个人啊，是7000人啊。这是以利亚眼睛未曾看到也未曾想到的。在难过沮丧或是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容易觉得说好像我们得不到帮助了，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常常会这样，特别你很沮丧的时候，我觉得哇好累啊，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吧。 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的眼光，不然我们总是看到前面的困难。我们要对上帝更有信心一点，因为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到了最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上帝预备比我们的想象更多更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人在低潮下面吗？如果你的身心灵在疲累、在沉重、在厌倦当中，我们可以快快的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要供应我们的需要，上帝会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上帝会让我们学习到真正的功课跟态度，上帝会用他超乎所求所想的能力，让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切不予匮乏，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领受这一切。不过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你不是在低潮，或是你也不是非常的疲倦、很疲乏，但今天的信息我想要进一步邀请大家来成为一个陪伴疲劳者的人。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有一些服事是持续性的、消耗性的吗？我在乡下教会的时候，包含我自己的家乡，包含我去东石，我看到有一些同工，他们常年服事，他们就是常年服事。有的同工服事他失勤，教会没有人会失勤的，每个礼拜就是他，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是一整年都是他，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几乎都是这样，每年都是他。因为教会没有别的人啊，那是教主日学就是那些老师，因为教会没有别的人啊，就是他们，他们就在那个工作，在这个服事里头一直进行下去。他们会疲劳吗？我想会有疲劳的时候，会有疲劳的时候。乡下教会是因为没有人啊，没有足够的人，所以这么的疲劳。我们的教会大约有600人左右，你没有发现我们的教会里头有一些人也是这样服事，是数十年如一日，每次教主日学就是他们，每次做什么服事就是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我们来成为陪伴这些会疲劳者的人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陪伴他的人。我们在今天的周报里头第八项里面，你可以翻开来看，我们在周报里面现在正在寻找对儿童教育有负担的人，愿意投入在里头的人。你知道在儿童主日学里头，这些老师们很认真用心的在服事当中，可是其实他们非常的疲劳。我有一段时间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我看见这些老师的辛苦，我知道他们是很疲劳的。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其实没有非常疲劳，你不是在那个状况下的，你愿不愿意投入在当中，成为他们的祝福，陪伴他们面对现在辛苦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再疲劳，不再劳累当中。我们不会再说你累了吗，我们不会再说这些事，我们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同时我们身边的人，最简单而言，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教会的人，你不会再看到我们教会的人有人觉得服事无力，非常的疲累，非常的沮丧。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深愿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他是供应的上帝，他是鼓励的上帝，他是教导的上帝，他是超乎所求所想的上帝。我们现在要来唱回应诗歌，这首诗歌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走过回忆向前开始，相信主还将带来医治，患难当我苦难停止，好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圣灵全能看顾昼夜，借着你我让世界改变，信心盼望 心志，勇敢挥别过去旧事，祸患忧伤不必再失志，寻找意义重新开始，永远救主在前引导我，勇敢见证天上神国，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慈爱上主更新意志，我们因心同坐在浴池，彼此分享主爱恩赐，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慈爱上主更新意志。
我们一点时间来为自己祷告，无论你自己是不是在疲乏在劳累当中，或者你有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人正在这个境况里头，我们来祷告，求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在你面前祷告，将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也许我们这个时候正经历人生的低谷，在低潮期里头，感觉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疲累。主，有时候我们在沮丧里面，在挫折里头，感觉自己站不起来，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赐给我们信心的眼光。你将教会当中有一些疲劳的弟兄姐妹仰望你，求你赐给他们够用的力量，让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岗位上可以靠着主得力，也帮助我们能成为他们的陪伴，让他们在疲劳当中感受到从你来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